第七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好，找到以后，我们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这职分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然而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大略的可以解释一下，就是按照犹太人在他们旧约律法的规定，所有的大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裔，所有的祭司他们必须是利未支派的后裔，这是他们律法的规定。然而在这里他再一次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成为那一个永远的大祭司，可是我们的主他在犹太人中间，他不是利未支派的，他也不是亚伦的后裔，所以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规定，他是不能成为祭司的。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就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来做祭司，他是按照什么等次来做祭司？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但是这位麦基洗德在创世纪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不是犹太人，因为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那一位至高神的祭司。甚至于当亚伯拉罕征战得胜回来的时候，是这一位大祭司出去怎么样迎接他，并且为他祝福，而亚伯拉罕也向他献上了十分之一。所以在这里这一位希伯来的作者就引用了圣经的一句话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在这里，它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弟兄姊妹，我们的耶稣他是一个永远做永远的祭司的。所有亚伦的后裔有一天都要什么？都要过世，然后由他后裔的儿子再起来接续他做大祭司。但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了什么？永远的祭司。他为什么可以成为永远的祭司？为什么？因为他永远活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个信息的里面，在这一个信仰的里面，耶稣是一位永远活着的那一位大祭司。在所有的宗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像基督教一样会来庆祝耶稣基督的什么复活。每一个教主，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他都有一个诞生的日子，对不对？圣诞节吧，哈，我们庆祝耶稣诞生。我们也知道在台湾也庆祝什么佛祖诞生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诞生的日子。可是 却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像基督教一样的来庆祝并且纪念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一个信仰所带给我们的指望是一个永远的指望。不管你再伟大，不管你再有恩赐，再有贡献，但是你死的时候就过去了。我们现在啊，这一次我的女儿到了，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到南京。那她去的时候，她说告诉我，她好高兴啊，我去了中山陵。那我就发现，这个孙中山是我们海峡两岸唯一共同纪念的东西，纪念的一个人物啊，这是我们共同纪念的人物。在这个点上，我们没有争执啊，我们都很高兴，我们一同纪念孙中山孙先生，我们称他为什么国父。那么现在啊，不管这个，我们先都不谈政治啊，但是至少这一个是我们两岸共同都很什么很崇敬崇拜的一个人，因为他把整个中国的历史带进了什么？带进了现代化，带进了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听懂没？现在在海峡两岸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希望不希望再有一孙中山先生现在还活着？我不晓得，如果今天国父孙中山先生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现在政治形势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不晓得。那我们讲，如果今天国父孙中山先生还活着多好呢？对不对？就不需要兄弟你强了，不需要你打我，我打你，你弄我，我弄你，不需要。我们只是本来我们都是一家人嘛。现在我们这个逃到这个台湾去的这个外省人很可怜的。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是外省人；到了美国，我是外国人；回到了大陆，我是台胞。你看，到处都不是人，不知道我到底在家在哪里，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人都是有限的，他们能够帮助我们也是有限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传扬这一个福音？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什么？他是永远的救主，他是永远为祭司的，让我们可以来到什么？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一位永远的大祭司，他是更尊贵的那一位，而且他是什么？他是使我们有指望的那一位。我们去瞻仰这些伟人，我们只能缅怀过去啊，对我们所经过的这些历史，我们只能一生的叹息。有的时候我们期望说，在中国的历史中间能够再出现一个这样伟大的人物，能够把我们的国家能够带进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前途的里面。但是指望在哪里呢？唯有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什么更美的指望，因为只有他是永远活着的。在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能够真正改变我们的是什么？是这一位耶稣基督所带来这个福音的信仰。今天中国大陆，我们会发现他们在经济在各方面蓬勃的发展，每一次回去我都发现都不一样，每一次回去都发现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可是我们却发现今天中国大陆对于福音的需要是越过越比以往更迫切。我要说，只有福音能够救中国。弟兄姊妹，外面的这一切的兴旺，可是里面却缺少了生命真实的内涵。人活在那里，不知道他明天要做什么，他不知道他的意义是什么，在他们的心里面只想到这些物质的世界，希望钱更多，希望房子更大，希望车子更好。但是他们却发现，一旦他们失去了这个目标以后，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人生到底是为什么。很有名的一本书，在台湾这本书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写照，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人的写照。中国这个国家就是这样，我们真是穷到一个地步，只剩下了什么钱了？除了钱，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弟兄姊妹，我们的指望在哪里？ 但是耶稣基督乃是给我们永远指望的这一位。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个恩典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我读一本，最近我读到一本，在飞扬杂志上我读到一篇小文章，我觉得这个小文章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触动，我今天愿意把这篇的小文章读给你们。这篇文章叫做典狱长的妻子啊，典狱长，你们知道什么叫典狱长啊？就是监狱，在监狱里面的那个管监狱的一把手啊，典狱长。他这篇文章是讲他的太太，一个管监狱的啊，一个典狱长的妻子。这是一件真实的故事啊。1921年 Louis Ross 出任了新兴监狱的典狱长啊，他这个人他去到了这个监狱去当典狱长，那是当时最难管理的一个监狱。可是20年后，当 Ross 退休了，该监狱却成为一所提倡人道主义的机构，就是整个的这个监狱都改变了。研究报告将功劳归给了 Ross。 当他被问及说这个监狱的改观原因是什么，他说这都是由于我已经去世的妻子凯瑟琳，就是 Catherine， 他就埋葬在监狱的外面。 Catherine 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Ross 成为典狱长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警告他，就是警告他这个太太，千万不可以踏进监狱里去。但这些话拦不住 Catherine。 第一次举办监狱篮球赛的时候，他就带着他三个可爱的孩子走进了体育馆，与服刑的人员坐在一起。他的态度就是，我要与丈夫一同关照这些人，我相信他们也会关照我们，我不必担心什么。一名被定有谋杀罪的犯人瞎了双眼， Catherine 知道以后便去看望他，他握着他的手问他说，你学过点字阅读法吗？他就问，什么是点字阅读法呢？于是他就教他用点字阅读。多年以后，这个人每逢想起了 Catherine 都会流泪。 Catherine 在狱中遇到了一个聋哑的犯人，结果他就自己到学校去学习手语，目的就是为了要跟他能够沟通。许多人都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化身。在1921年到1937年之间，差不多是16年的时间，他经常的造访新兴监狱。后来他在一桩交通的事故中逝世。第二天 Ross 没有上班，代理的狱长暂时代理他的工作。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立刻就传遍了监狱，大家都知道 Catherine 出了事。接下来的一天，他的遗体被运回家，他家距离典狱，就距离这个监狱有大概1/4里路，这是 3/4 mile。 代理的狱长在那天的早晨非常惊奇的发现，一群最凶悍看来最冷酷的囚犯们一同聚集在监狱的大门口。他走进去看，见到这些人流着泪，他知道这些人极爱 Catherine， 于是他就转身对他们说，好了各位，你们可以去，只要今晚你们记得回来报道。然后他就把监狱的大门打开，让这一大队的囚犯走出去。没有守卫的情形之下，他们走了1/4里路去看 Catherine 最后一面。结果当天晚上怎么样，每一位囚犯通通回来报道，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例外。弟兄姊妹，在这篇的文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些人为什么会被关在监狱的里面， 这些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犯了罪，犯了法？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可是这个监狱对他们来讲，是不是想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刑罚能够改变他们，对不对？监狱的目的是不是需要改变他们？但是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告诉我们，监狱能不能够改变一个犯罪人不犯罪？能不能？不能的。所以弟兄们，弟兄姐妹，这句话也就应验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律法是叫我们知罪的，对不对？可是请问，律法能不能够拯救我们不犯罪？其实我们很多的人都是知法犯法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律法不能救我们的。但是什么能够拯救我们？什么能够改变我们呢？什么能够改变我们？我们从这一个故事里面，我们就会看见那一个典狱长的妻子，这个被他们称为一个耶稣基督的化身，他向着这一般人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爱。他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这一般人，因为他知道，我若关心他们，他们就会什么？关心我。很多人都警告他们说，你们小心，不可以踏一步进入这个监狱里面。可是他什么？他不仅仅是他进去，他还带着什么？他的三个孩子进去。弟兄姊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了他对这些犯罪人的一种什么？一种的信任和接纳，对吗？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做母亲的最关心的是什么？是他的孩子。但是他愿意带着他的孩子进到这个监狱里面，就像这些所有的这些的犯罪人讲说，我信任你，我接纳你。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样的做法，这再次让我们看见了，只有爱能够改变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唱的诗歌里面，你再一次看见，我今天早晨感谢主，我们在这些诗歌的里面，我们一直而再再而再的看见这一个信息在我们的中间，圣灵来了，他把什么？把神的同在，把神的爱带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圣灵里面自由，我们想到自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可以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仅仅是这样，在圣灵里面还有一个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是我们可以不犯罪的自由。因为当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一书的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什么？我们可以不犯罪。因为这句话我们连听都没有听过，连想都没有想过的，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却给我们一个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是可以不犯罪的自由。因为我们思想过这些问题没有？到底是什么能够改变我们？当我们蒙恩拯救的时候，我们不再被放在律法之下，我们乃是被放在什么？恩典之下。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神用他一个超然的眼光来看我们，因为他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和能力，叫我们可以什么？可以不犯罪。而只要借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帮助我们，在人类在伊甸园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就是拣选了什么？分别善恶的知识，但是我们却没有拣选那一个神要我们拣选的什么？生命的果子。弟兄姊妹，今天在神恩典的吸引，在恩典的鼓励，在这些爱的这个激励的里面，让我们愿意在每一件事情上来拣选什么？生命。那一天，这些的犯人，他们因为为着要对这个 Catherine 那个爱的回应，所以他 他们就拣选了什么？拣选了生命。他们拣选了什么？拣选了圣徒。那么把他们自己的生命来做一个拣选，就是顺服在律法之下。当那个代典狱长跟他们说，好了，你们去了，但是只有一个条件，你们晚上都要什么？回来报道。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是不是？可是这些人出去了，他们有没有机会跑啊？大可有机会跑。可他们跑了没有？没有跑。他们做了一个选择，那个选择是什么？是因为他对这一位 Catherine 的一个什么？一个爱的回应。因为知道 Catherine 爱他，因为他知道这个人爱他，这个人信任他，这个人尊重他，所以他对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他有了一个回应。而这个回应就让这些原本已经是犯法的人怎么样？他们可以不再犯法，然后他们仍然选择了顺服在律法之下。因为其实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把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他为什么因着我们的信，他就称我们为义？因为他用一个永远的眼光，他用一个信任的眼光，他用一个接纳的眼光，在耶稣基督里面接纳了我们。他相信他的恩典可以使我们成为一个不犯法而且是超越律法的人。这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家也是一样。今天在神的家就是要把神的爱活出来。怎么样活出来？就是在于我们对神儿女们的接纳。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够像 Catherine 一样，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是我们学习的。他因为信任这些人，他可以把他的三个孩子带到监狱的里面去参加他们所有的活动。他借着他的行动来表达了对这些犯人的信任和接纳。而且我们知道这些犯人在律法上来讲，他们都是已经被确定定罪的人，所以他们所受的刑罚是什么？该受的刑罚。可是 Catherine 却用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些人。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也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要彰显出来的。当我们说爱，很多的时候就是什么？爱就是接纳，爱就是什么？尊重，爱就是宽容，爱就是用神的眼光，用耶稣基督在救赎中的眼光来接纳这些在犯罪中的人。这些人都是已经被定罪的，这些人都是什么？极刑处律要再逃出去的人，但是监狱关不住他们，只有这个爱能够把他们挽回。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篇的时候，我心中非常非常的受感动。这正是耶稣基督救赎所要表达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我们都来学习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在恩典中的爱。我们今年的信息是神的道幕在我们的中间，是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在我们的中间。人来到会幕中，就是希望能够来朝见神，来遇见神。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当人今天来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在你我这些属神儿女的身上，在我们的聚集，在我们的交通，在我们聚会，在我们小组聚会里面，在我们各样的基督徒的这些聚会里面，能不能够看见神在我们的中间？他们要在你我的身上看见这位耶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思想这样的问题。这一位大祭司 他不是再造到亚伦的等次为祭司，因为亚伦的等次是有限制的，亚伦的等次是受到有死的间隔的。但是感谢主，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我们成了大祭司，为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他是那一位更尊贵的，他是那一位使我们更有指望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传的，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今天我们所要出去和人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和福音，人人都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领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和爱，而我们因着这一个爱，我们用生命来选择回应他。所以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我们乃是在什么？在恩典之下。当我们这样回应神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我们好像为神做了什么，我们只有一个感受是什么？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话。当人家说哎呦你们怎么那么有爱心啊，我们不会沾沾自喜，我们只会说什么？我们会说我们爱是因为什么？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福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信息里面我们能够得到激励。好不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为了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虽然在律法中你已经为我们立定了祭司的等次，你也选召呼召了亚伦做大祭司，在律法中是吧，你也定定了亚伦的后裔要一代一代的做祭司。但是主，我们实在看见人是有限的，人是不完全的，人也是有死亡的阻隔的。而这一个在律法中亚伦的大祭司并没有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罪恶，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却照着你的应许，你差遣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一次为我们成就了这一个完全的救赎。主，我们感谢你，你救我们脱离了律法的辖制，你使我们进入到你爱的自由的中，在恩典和真理的里面。主，你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爱和被接纳的里面，我们愿意再一次起来拣选，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主，我们为这个恩典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求你祝福所有你的百姓能够认识到这一个福音的法则，让我们常常活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因为这个爱带给我们一个恩典和自由，让我们可以向罪死，让我们可以向神活，让我们有一个不犯罪的自由。主，为这个恩典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主，但愿我们常常借着爱来拣选生命，成为对你爱的回应。求你祝福你的百姓，祝福你的教会。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